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剧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齁。哇，昨天好天气，今天又是下起了大雨齁，真的是天气变化莫测齁。所以呢，大家如果要现在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准备好雨具哦，这个雨可能会下到下午齁。那希望说这个傍晚要下班的时候，这个雨能够放晴一下齁，让大家下班的时候不要那么样的一个慌慌乱乱的齁，要这个下班赶公车赶捷运，还要这个拿雨具齁，这个就很麻烦了。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吉家网不动产创办人我们的李同龙李理事长。理事长早安。
早，大家早。
是我们李同龙理事长完成了他的壮举哦，是日本四国遍路888次的这个壮举哦，完成了哦。所以呢，我们在聊房地产的新闻信息之前呢，请我们理事长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趟的这个四国遍路哦，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壮举哦。那当然这一次他也特别拨时间去参观了这个大阪的这个世博会，我们都请理事长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这个是第一手的资料啊、哦！好，理事长，
好不容易啊，我分了四次哦，
四次哦，分了四次，88次，
对，30多天左右，把这个四国遍路，所谓88个寺院啊，都走完了，88寺院
都走完，哇！
对，但是其实有很多很长的路哈、哦一天走不完的，
对，
还是要借重一些
交通
工具，
嗯。
不然的话全程这样走，有的翻山，有的一个寺庙跟一个寺庙之间呢、啊、要可能要走一两天哦。
哦，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哦。
那个我们国外去哦，这住宿就会有一些困难。
很麻烦嘿。
所以那个整个完成要40多天、啊。
嗯哼。
我还是算是间接性的啊，30多天。
30多天那也是很厉害啊。
拿到了一张结院的这个满院的毕业证书
啊、哦，有啊，他有颁一张这个证书是吧？
有，你要到特殊的一个寺院，几个两三个寺院有给你发种证书，你要拿你所有的纳经册啊，你所有地方盖章签过名的，
是、
哦、那个寺院签过名的。他一个一个跟你审核以后，就发给你一张满院，就代表你、
等于是完成证书。
我心里头还蛮挣扎，说要不要拿那个那个证书
啊？
其实都已经完成了。
对啊，
因为我受了上一次跟各位分享了一个西班牙姑娘的这个，
对，
她的影响，她觉得她可能她也不是佛教徒了、啊，我也不是佛教徒，
是。
啊，就是说其实那个形式化的东西，
嗯，
心里可以不用 care 啊。
对，
我觉得这个是蛮殊胜的想法。
哎，对对对，蛮殊胜的，
完全是由心去做这件事情啊。
嗯嗯，
那当然我们是凡人呐，啊，所以也没办法哈，
啊，还没有到那个超脱的境界，
还没有到那个，我们还没有修成正果。八十八个试验走完以后，我觉得感慨最深的是我从最后一个试验去领了满月证书，要走路走到车站这个回饭店那一段三十几分钟的路程，
嗯，
让我感触最最深。
哦，为什么？
嗯，也就是说，好像整个心情都放下，
放松了，
好像所有的这个烦恼都放空了。
嗯嗯嗯。
哦，那这个那种意境是很难去言传了，啊。
对，
但是呢，那种感觉就会很舒服。那半个多小时走路起来，几乎可以飞起来了，
轻飘飘，
可以飞起来的感觉，
真的轻飘飘。
像这一趟，因为路途比较远，而且山路比较多，嗯，所以呢，每天都要换这个
饭店
哦。
嗯嗯。
所以我必须要每天都要背着这个9公斤重的
行囊
，
9公斤
有点吃力的，
真的很吃力耶。
对。对我们这个老人家是有一点吃力，因为走路没有问题，但是要扛重的行囊，
嗯，
还要爬山路，
嗯，
还有的阶梯是比较陡的哈，
对，
阶梯比较陡的就会很辛苦。那，
嗯，
我前一天是两个山哈，
嗯，
都刚好天气还不错，
哦，对对对，
隔一天就碰到了下大雨。
哦，对，
我是从来不带雨具的，但是呢，就要临时去买一个那个 seven 的这种塑胶雨伞。
变啊，哦，塑胶雨伞。
结果没有三分钟就被吹垮，整个雨伞都吹烂了，
嗯，
没办法，整个都湿光了，连行李都湿光了。
嗯，哦，是是。
但是呢，走到下午呢以后呢。刚好出了太阳，我在，嗯，有在一个定点哦，
嗯，
就把所有的行李哦，一件一件拿出来晒，包括鞋子。我的朋友看到就说：“哎，啊，你全部都晒了，你是不是光溜溜在海滩上？”当然还要留一件内裤的。那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虽然是很辛苦哦，嗯，感觉上真的是很辛苦。不过这88个寺庙走来，有很多寺庙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包括在这个四国的最南端的整个极南的灯塔那边呢，
嗯，
去看到整个四国的海岸线，哦，
嗯，
那真的是很漂亮了。
是，
哦，当然是台湾也有了哈，但台湾也有这个极东、极西、极南、极北的灯塔都走过，
也到过了，
但是就是到国外就是好像不一样的感觉，
对，不一样的感受。
那，嗯，我觉得很多事情，当你跟自己对话以后，你会觉得说整个的你的行为、你的想法、你的思维，
嗯，
一定会改变。
对，
所以我就是一个人要走这一趟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一直要跟我，我一直把他拒绝掉。嗯，他真的是很想走，但是他说可不可以一天只要走5公里？
对，
我说走5公里，那我要走2个月还没办法
没办法走啊。
所以这一趟是比较辛苦，但是也终于完成了。所以，
嗯，
所以下一趟应该的要有新的计划了。
嗯，
每一年都要每一年希望，我是希望去西班牙了。
哦，对对对，西班牙也是蛮不错的，
这一次回程特别去大阪这个，
嗯，那个世博会，
对
对，
刚开幕没有多久。
对，你是这也算是早鸟的。
对啊，人数是没有
很多，没有一起的多，
但是几乎每个馆都要小排队，
要排队
、嗯，所以你一天要看十几个馆哦，
嗯，
是不容易哦。我是因为从早到晚，
嗯，
所以尤其利用傍晚的时间就可以走大概7-8个馆，
嗯哼，
傍晚呢排队的人比较少，
是
哦，所以7-8个馆。但是，台湾馆让我找老半天了，
找不到
很久。我觉得因为政治因素了，
嗯嗯，
当然连台湾的名字都没有，
连台湾的名字都没有，
中华台北也不行啊，
是，
连什么都不行。但我们就以一个科技企业科技馆为主轴了，
株式会
啊，这样子的一个展现模式。但是现在这一次的世博会，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用影片去介绍他当地国家的一些风情跟人文，
嗯，
还有这个他们的景观特色。
嗯嗯嗯嗯。
所以我认为世博会最大的看点是在他那个整个木造的 木造的两层的木造的有第二层有第三层有内围有外围，它大概挑高我看最起码有六七层高有
哦，这么高、啊、
六七层高、嗯、它六七层高它应用大概两段的那个木头，
嗯，
接起来
是
啊，它每一个木头啊，横的竖的这样子啊，很有规则的排列啊，
嗯嗯，
等于没有半根钉子，
对，都没有半根钉子，
几万根的木头，我看那个报价最起码几十亿的台币跑不掉，
哦，几十亿啊，
二十亿跑不掉，
嗯嗯嗯嗯，
那个也有块木，也有其他的哦，这个很棒的木头去做一个卡榫去做，
对，都是用榫接的哈，
榫接的真的不容易，
嗯、
我觉得
嗯。
我觉得要去世博的人，一个你先去这个爬上去哦，这个空桥等于它是外围绕了一个世博会一圈，
嗯嗯，
那外面看的是港口，
对，
哦，外面看的就是各个馆的外观你都看得到，
嗯嗯，
所以每个馆你在这个鸟瞰上你就看得到啊，但是一圈走下来要多少？
嗯，
大概七公里左右，
哦，七公里，
七公里，所以一天你一圈你可能走要一两个小时啊，
是，嗯，
那我是绕了一圈半啊，大概这样子绕，
是，
我觉得是有看。但是呢基本上各国所展现出来的很多很多国家小国家啊，什么亚塞拜然啊，什么非洲的小国家，其实他们外观都做得很好，包括菲律宾外观也做得很好，
哦，是 哦， 是哦，嗯嗯，
都很漂亮，
嗯嗯
啊，当然有一些特别小的国家，它是十几个国家就凑一个
馆，一起
馆，所以几乎全世界国家都
有参与
入列了，
嗯嗯嗯。
但是看你怎么去看呢？看影片是其实是也 OK 啦，
嗯
啊，但是其实只要看影片，其实我们在谷歌大概搜寻也都搜寻
看得到，对呀，
哎，但是只是说他那边就是在聚集100多个国家，让你一次把它观赏完，但是这你要每个馆都浏览，你可能要待个一个星期，
嗯，
你才有办法每个馆都看得很清楚。
是是是，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哦。我们李同龙理事长啊，这个把这个世博遍路啊，这样啊，这个整个行程呢都走完了哦，也得到了这个证书。那在最后一次呢，他也利用这个时间，刚好呢碰到了这个啊世大阪的这个世博会哦开幕哦，他就赶着去尝鲜哈，哎，让大家可以第一次啊来了解到这个世博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特色。那我想现在最近也蛮多人都在安排哈，要去安排要去大阪世博会去参观哈。可是听说饭店啊、机票啊都蛮贵，
都蛮贵，
都蛮贵的，
千万尽量不要假日去了，
嗯，
假日店很贵，
很贵哈，很贵哦。哎，这时候刚好是啊赶上这大家人潮最多的时候哈。好，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呢，请我们李同龙理事长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所谓的啊世博遍路88次分享的心得，还有大阪啊世博会他的一些观察哦。那我们今天呢，李同龙理事长还是准备了很多啊这个房地产的议题要跟大家来聊哦哦。那包括了这个房价是不是真的跌啦，实价登录不及时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点啦，啊，哦，这些呢我们都要请李同龙理事长来跟大家聊一聊。那首先我们就来聊聊房价是不是真的跌了，因为啊最近呢看到有很多的啊这些资料，就说哦哪里房价跌了啊，跌了多少，那哪些地方啊还有逆势上涨的，这个部分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看得不傻傻，你李老板你知道可不可以帮大家来啊解那个解一个迷津这样子。
好，现在当然大部分在市场上的氛围哦，其实已经能够感受到的是房市在修正，这个是已经很明显，
很明显，对，
很明显。
嗯，
在初期，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啊，但是因为那个数据还不是很出来的时候，
对，
大家还在怀疑，
对。
但是到了第一季已经确认了，这个房市是往下修正，不管是预售市场也好，或者是成屋市场也好，
是。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啊，当然有一些说啊，哪些区域有些个案啊，照这个销售不错，那是事实。那有些某些区域还有一点这个抗跌，那也是事实。
嗯哼。
但是你说都会啊，都会啊还在涨啊，我感觉。就资讯就有一点偏颇，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统计资料，这个实价登录啊，我们跟内政部反映了很久，他就只有一句话回复说，我们要逐笔过滤啊，怕这个什么有虚假登录了，他永远用人为的这个 看法去判断，做逐笔去判断，所以甚至有所谓盖牌啊，你认为他房价太高，这个是不是有虚假登录的嫌疑？
嗯嗯，
那你这样一盖牌的时候，你就用人为去做判断了、啊，你又没有市场很专业的你去做判断、啊，你很容易去误判，而且反而、啊、造成混淆。
是，
所以呢。这个销售业者当然就可以讲啊，我价格本来是很高的，
嗯，
但是呢可以，但是被政府盖牌 啊，所以大家就打混账嘛，
是，
所以销那你真正实价登录实性就被质疑嘛，
嗯，
那所以现在为什么有资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是、嗯、就是因为他因为不及时，所以资料库还没有齐全，你就去急着去做统计、
嗯，
那个统计绝对不正确。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李彤理事长跟大家厘清为什么这个私下登录会让他误判，或是甚至造成大家的一个误解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感。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不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我们也同步开YT 齁，房市日光大道可以搜寻一下，可以看到我跟李同龙理事长的一个对话内容齁。好，那今天呢我们李同理事长也是准备了很多的房市资讯要跟大家来分享齁。那刚才提到了房价是不是真的跌了齁，因为这个资讯呈现的非常的混乱齁。那李事长最近也对这个实价登录有很的这个严厉的一个批判。那我们这个今天呢非常开心呢再度请李同理事长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做第一手的一个分享哦。好，那理事长到了，就是说实价登录它有一些时间落差的问题点啊哦。嗯，
对这个问题哦，其实很好解决，但是我们建议政府也听不进去。
对，完全。
那就是你就是及时揭露嘛，你不用怕那些这个审核的人失业吗？对不对？工作多的是啊，你主笔审核，你真的那么厉害？你真的那么专业吗？没有必要。我在2012年实价
登录
上路以前，
1.0,
我是在台湾不动产交易中心当总经理啊。我们是这个从2004年就开始统计成交行情资料，所以我们对统计成交行情资料是非常有经验的。
对，非常有经验。
2012年以前呢、官方没有的数据啊，我们都有。
对，
就是从2004我们只做统计。我们深深的知道统计资料一定要全盘百分之百的揭露。但是你那个实价登录要百分之百揭露，你在统计的时候，统计的人他可以去头去尾是可以，他为了要怕那个资料库有的太高端，
对，太极端的，
太极端的他去掉是对的，就做统计来讲，
对，
但是揭露是要百分之百，国外也是一样，但是偏偏我们的政府一定要逐笔审核，听说是逐笔审核，我们不晓得，但是他的资料库就是两个月才会完成80%以上的资料库。
哦，两个月才80%。
所以80%是可以统计的。
对，
量体
够量大，够的量。
但是在两个月以内资料库没有完成了，大家提早，像这样4月份就有统计机构说统计这个第一季是预售是几乎都是涨的。那个资料就不可靠了。
对，
不是说他们有问题啊，是实价登录的资料库有问题，不是统计单位有问题啊。他统计是没有错，但是他统计的量体是不够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是啊，第一个要建议政府赶快，因为你出来的数据不正确，而且是出自于你的实价登录的资料库，你也要负责啊。
对，
那统计单位统计出来的时候，那大家建商也乐得看到说，哇，预售市场只有什么只有台北市小跌啊，其他的都是涨啊，
中南
部是涨了十几个 percent， 那你另外一个机构说北部三个都会跌，那你根本就搞不清楚哪个对才是正确的。
对，有那个公信力。
那建商也乐得说啊，大部分都涨了，拿出来说根本房价根本没跌。
对。
你看消费者就不傻傻。这样子等于政府变成是政府惹的祸，让不实的资讯，那你这个不实的资讯假如又被央行掌控了掌握了
要看到了
我们杨总裁啊，看好了哪一天
房价
先看到新闻了，你预售还没你没跌，
还没有跌，
好好，那我针对预售我就再给你一波啊，那你没有好处嘛，
对，
而且你去刻意去做多啊，有些专家当然他们有各自的观点，他去刻意去做多那个没有意思，因为回力镖反过来的时候，你现在不降价，你将来降价你会降得更多了。我一直在奉劝建商，你现在不承认这个降价的事实，你不降价，你跟在那个地方，你到了主跌段你跌得更多，跌得更深，更没有人买。所以你现在降价反而这个观望的买气会进来嘛。
是。
那你就是口袋大家比口袋深，这样没有意思的。这个你反不了的，你说329还有人有期待的，现在没有人期待，现在有人还520在期待，520你也不用去期待了，
对，
所以再加上这个关税的这个大战影响经济的问题，所以这个房地产是 蝶是已经是确定不用去怀疑。
嗯，
所以我们呢就说你卖方呢、啊、现在你卖方你又引用错误的资讯说诶、欸、看起来房价没跌哦。
嗯，
那我是不是卖方最容易受这种心态影响、
啊、
那买方当然是觉得那你没跌我当然等着你跌、
啊。对
啊，
等着跌。
对市场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好处。
所以对市场真的后来打到的就是自己。
嗯、
所以实价登录这件、
嗯、
我们还是要呼吁政府啦、啊、
嗯，
千拜托万拜托你就及时揭露、
嗯。
那个地震处都会及时揭露资料库嘛，
对、嗯、
及时揭露那个成交那个登录的件数嘛、
嗯，
但是你这个资料库不揭露、
嗯，
那就产生这些误导，这样是对市场是一个伤害。
嗯，对，嗯、所以这个实价登录呢，李彤你已经呼吁了很久了哈、哦、啊，政府呢在这方面啊，每次都是这个狗吠火车哈、哦，都听不进去，真的是让大家也就觉得屠夫妇妇哈、哦，真的政府好像都没有在做正事感觉哈、哦、啊，所以呢，这个房价事实上现在是有跌的啦哈、哦，事实上是呈现一个比较颓势的一个状况哦，只是说跌幅到底是多少，现在可能要看那个真正的实价登录的资料完整之后，才能去做一个比较这样子的哈、哦。嗯，
所以交易量不出来哦，
对
市场真的伤害很大。
嗯嗯，
像我们呢集团有某一间公司，
嗯，
我们在连锁体系里头，我也觉得业绩还不怎么样，我不大满意，居然是。就全台湾几百家以上还排在前十名
哦，
那不是总在炫耀我们的业绩啊、
嗯、
是因为怎么会大家这么惨呢、啊、所以你的交易量没有出来嘛，所以这个交易量不出来就是大家不你卖越不降价，你将来降的幅度就越大，所以现在你到了这个节骨眼，我还是鼓励啊这个买方你积极去看房，
嗯，
然后呢选择抗跌的，然后选择有屋主愿意急售的，
那、
这些还是有、
嗯、
有人、
嗯，
因为现在有些心态，有些卖方还是会急的，
嗯，对，
但是所以你卖方呢，你越我也讲过很多次了，卖方你越不降价，你永远去追那个跌势啊，
嗯，
你卖一年卖两年，你都还卖不出去，
嗯嗯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收到了房屋税的税单哈、哦，
嗯，
这个大家有些人一看就哇吓一跳，怎么变这么多哦？那因为我们这个今年开始实施房地啊那个囤房税 2.0 嘛哈、哦，那就是我们五月份要缴的。房屋税，那这个房屋税呢，事实上也是啊，课征也是乱象百出哦哦。那这个部分啊，李彤理事长也是针对这种所谓的房屋持有税，他也提出了很多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可是呢，好像也是越弄越拧哦啊，让大家那个不傻傻这个部分，也请李彤理事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分析一下。嗯，
其实内政部当然这个跟部长跟万的团队，我是寄予蛮大的期待了、
嗯、
哦。希望能够这个翻转过去的这个固步自封的这种思维、嗯、
是，
那尤其是税制的部分，
对
税制的部分当然牵涉到在财政部的一些问题啊，
对，
但是内政部也应该要注意到这个，你一定主管机构嘛、
嗯，
你一定要出来主张啊，房屋税跟地价税一定要合一啊！
啊，
我们现在这个税基啊，简直是胡乱陈旧不堪呐、啊
嗯，
是一部不是中古车哦，而是老爷车，
老爷车了，
都变古董车了。你这种几十年税基你还在用，
嗯，
你真正真的是要，其实我才讲了，真正要打房哦，各地方政府要打房，其实很简单，他税基稍微调一下你就受不了了。
嗯、对，
他税基调的那个空间啊，地方政府空间很大，
嗯，
比如说他造价，你现在造价都列得很低嘛，
嗯嗯嗯，
都跟个实际的造价差距最起码一倍嘛，
对，
那你稍微调整一下造价，你就房屋税就好几倍了、
嗯、
啊，所以前一阵子台北市有提高那个造价的，
对，
新屋造价的，
新屋造价，
所以对新屋造价的人变成说买新屋的人倒霉啊，
对，那
新
那个房屋税很高、嗯，
对啊，变成你不是要鼓励大家买新的吗？怎么会变成说要防止大家去、
嗯、
对啊惩罚这个买新
的
人
新
的？
对，
所以尤其是房屋税里头啊，除了造价以外，
嗯
啊，它那个折旧率也不合理。还有一个更不合理的是什么？
嗯，
路段调整。
哎，路段调整率 对
房屋税我是建物， 又来一个路段调整，例如是地段的地价的问题。
地价的问题，对，
你把地价税也已经调整了，那再来这个路段调整率，你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调整为200%，
嗯，
哦，有的地方要300%，哦，它高。都是人为
对、人为去
判断的，
对，
都是人为去判断的、嗯、哦。那这、那这个路段调整率啊，这个在调整，
嗯，
所以地方政府真的要调这个很简单，只是他要不要做而已。
嗯嗯嗯。
所以这些税基的不合理啊，就会产生有很多不好的现象出现。
是，
所以我一直在主张房屋税跟地价税就合一，现在已经有实价课税，就依实价课税，但是税率可能变成 1.2 会很高了。
对，
因为你用实价跟我们的公告限值，我们现在有所谓公告限值、评定限值、土地的公告限值，还有公告地价，
是
一堆哦，连我都快要搞不清楚。
对，大家都不要讲这一般人呐、
啊，所以你根本混淆嘛，
嗯嗯，
混淆都跟实际的价格脱节嘛，你就把总价的概念造成合理的税率，
是
那出来就跟现在的看是要差距多少，然后再根据你这个第一户、第二户、第三户去递增就可以了嘛。
嗯、
哦，所以这样的税制是最简单、最合理、最公平。但是呢，这个要有魄力的政府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
否则大家就是在上面呢、啊，动动手脚，叠床架屋嘛。
对。
所以一直在成就，就好像我们已经在一部老爷车上，
嗯，
一直把它加很多的这个不。这个马力跟引擎啊，拖不动啊，
拖不动、
啊，拖不动啊！就是在你这个老的房子里头，上面一直在违章建筑，
嗯，
你不垮才怪、啊。所以这个税制基本上啊，我们一直在良心的建议政府啊，你应该好好的去思考，
对，
不要老是在那边税里头这边大家在打转，
嗯，
哦，而且很多不合理的现象就会出现。
嗯嗯嗯，像这一次这个房屋税呢，因为很多人呢可能是没有去做那个户籍的登记，所以呢他就变成要课倍数的这个房屋税的。
对啊，你的非自住是他也变成标示非自住、
啊。对，非自住啊，对啊，
变傻眼了、
啊。对，变成是 2.4, 2.6 这样子，本来是 1.2 的齁、哦、所以这很多人都傻眼这样子。现在财政部是说要延到6月2号了，可是这个税单都已经出来了、嗯、我就在想说那这个要怎么样，是不是要重新发税单这样子啊。
对。
这个真的是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政府齁、哦、做事齁、哦、没有那个有一个顺序齁、哦、或是有一个这样的 SOP, 造成民众真的是会疲于奔命这样子啦齁、哦嗯哦、所以这个部分李同理事长已经对这个房屋税跟地价税要把它合一，我记得谈了好多年好多年。
对啊，税制是要合理公平要革新是正确。
嗯 嗯, 嗯, 嗯。
但是我们政府老是就是税制会去革新，就是用来打房
的。嗯嗯嗯，对，他怕是要来打房的，没错。好，那现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这个所谓的关税大战哈、哦，关税大战。造成很多人齁、哦、这个现在市场也都是抓了一弹齁、哦、因为它虽然是有90天的这个宽限期啦齁、哦、可是呢、嗯、这个宽限期结束之后到底会磕多少的税，现在呢大家也都是莫衷一是齁、哦、那这个部分会对国内的房地产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要请理事长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前瞻性的一个这个分析这样子。
现在关税大战齁、哦嗯、这个影响真的是很大的。
嗯哼，
那其实我今天呢，我也在 FB 啊，这个公布我这一个月来对于川普政策、嗯、关税政策，
嗯，
我写的大字报了哈、
哦，
我都把它列出来
了。好，嗯嗯，
那列出来我们就是
第一个先跟大家分享。
这个关税的这个问题哦，你现在大家都在预测、嗯，那当然很多专家都说。啊，中国一定输啊，美国一定赢，
嗯嗯、
啊，川普一定赢、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是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持质疑的态度的。
嗯嗯，
那为什么持质疑的态度？
是为什么持质疑？
其实我在四月一号，这个月四月一号之前，我就公布了这个未来房市会面对三只黑天鹅。
嗯，
啊，其中就是川普政策
是
关税大战这一部分，
嗯 嗯, 嗯，
但四月二号啊，就刚好
他就公布了
啊，就公布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对等关税、
哎、对等关税
对、
哦、这个加倍的这个对等关税、
嗯、对很多都加倍这样、嗯嗯、
那川普 加的这个关税、啊、其实基本上就等于要破把这个八十年来七八十年来的这个全球化的一个好不容易形成一个全球化分工的一个制度、
嗯、
要把它全部打破
全部打破对、
啊、为了就是要这个美国再次伟大
对要 M 级
我有时候这个时间点呢都会来一个大的包括1987年1985年广场协议啦、
嗯嗯嗯、
当然这个在这个七八十年前也有所谓关税的这个办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的关税啊它是用来解决大家全球的合作这个未来合作的一些
是
但是现在它的关税啊是用来破坏全球化
好
把保护主义再把它推升上去
对保护主义再起、嗯、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请李东林市长跟大家来详细分析哦这个过去的这个关税这个大战的一些背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什么模样？有没有一件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对或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这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稀奇。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现场呢是吉嘉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我们全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同荣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最新的一些房地产的时事哦。那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在分析时事，在分析房市的时候，都具有最高的一个前瞻性哦。那针对川普寄出了这个所谓的关税大战呢，我们李同理事长在四月一号之前，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预判预切这个川普的一些动作了哈。那所以呢，川普虽然说变化莫测，我们李同理事长还是发出他的一些脉络的哈。好，理事长，我们再来聊聊到底这个川普呢，对全球的这个经济啊，特别是股市、房市啊的一个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啦。
所以川普。他还没有打到这个全球各个国家之前，他自己的这个股票先嚷了一波股灾了、哦、但是他有一个底线呢、啊、他一 股票一跌到什么程度，他就会法脚弯、哦、
啊，对，没错。
但是他这样做呢，其实会带来全球经济啊一定会重创。
对，一定是重创、哦、
这个。但是啊，我常常在讲啊，他也是聪明人啊，所以我在 FB 讲说他是疯子，他是骗子，但是他不是傻子所以他知道啊会破坏的时候，他就要评估啊到底谁伤的比较重、
嗯、对，
所以他觉得就算他输了，他也伤的比别人还轻。
嗯、
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啊，我经常在讲说啊，其实孙子兵法就在讲说为师必去、啊、你一定要留一个路让人家走。
对，
所以你只要逼得太紧的时候，那个老共他就说，那我奉陪到底
对啊，奉陪到底啊、
哦、我不主战但是我奉陪到底、哦、那这样子他就头痛了。
对、
啊、所以我就在 FB 里头我就说，这个他这个法夹弯呢，开始陆续出现了。
嗯，
我在四月初的时候就要讲说，
已经预测到了，
对，预测到了。
嗯，
所以这种情况呢，这个就川普的算盘呢，他是很如意的算盘呢、
嗯。
他的目标摆，但是你来跟他谈判，可能50%，
嗯，
哦，可能减半，但是他还是成了。
对。
他还是拿到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的，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
嗯嗯，
所以你假如知道他的个性的时候，
嗯。
你只要知道他的个性的时候，其实就知道他下一步做什么，
要怎么、嗯。
所以我不是放马后炮了、
嗯，
我老早就讲说，法夹弯会开始。
嗯，
那川普是不是会全胜？那必然不会，
不，
但是他可能是半胜，哦、半胜的、啊，当然拿到他所要的东西、啊。
对，他有时候都是、
啊、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啊，嗯、所以我们就是他，我前一阵节目也有讲过了嘛，他就是。跳过了所谓谈判嘛，先出兵攻城，然后逼你回过头来谈判了、
嗯、
我们孙子兵法讲先上战法，是战法教、哦、这个先谈判出兵嘛，
是
他是先出兵再逼你谈判嘛，所以他设下了一个川普陷阱嘛、
嗯、
那你愿意那比较弱的，而是我们比较吃亏的国家，他是先投降的输一半嘛、
嗯、对，先投降输一半、
啊、你先认输了你就输一半，也是他的目标嘛、嗯、
是，
那你不认输了我又给你强加压力，压不过的话我们还是要谈判嘛、
嗯
啊、最终还是要谈判嘛，所以这个是川普的个性、啊、所以假如我们知道川普的个性的话、
嗯、
你就不会全部说压他一定赢啊、
嗯、
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对，
这个七八十年的这种经济体制你要一夕之间破坏、
嗯、
那不那么简单、啊、
对，
所以结果如何啊，这个是都很难料、啊、
嗯。所以这刚才我们李同理事长也是讲到，就是说事实上他这样的一个关税大战，事实上是过去他在书里面就有提到，是不是一些、嗯、还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嘛，是不是在里面。
其实我是觉得他的所有的思维、哦
嗯、
就是因为他的出生的背景环境不一样嘛，
嗯，
他们都是在美国非常强大的国家的这个环境里头生长嘛，
嗯，
所以他们拥有那种美国霸权的或者白人霸权的这种心态嘛，
嗯，
所以他一上任他那种企图心非常的强，他就要美国，因为最近来讲的话算起来美国当然是国债也一直在增加
、哦、一直增加，
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经济上的问题啦、
嗯、
问题也是出在美国人他消费能力太强了、
嗯、
他还不储蓄嘛，
是，
你 不储蓄的话，你当然国力会慢慢会削弱嘛。
嗯嗯。
啊，所以这种情况他不解决他自己这个国内的消费的这种形态的问题，那他完全要靠关税，然后去增加说谁偷走他的，那别人跟他买国债都不算，对不对？啊，国人别人给他偷走的都不算，他偷走的就、嗯、他就是更多，
对、
这种完全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一种商人的个性，
商人的个性，对，
不是每个商人都这样，他是特别显著的一种个性，所以必要的时候，我经常在讲，必要的时候，川普一定牺牲盟友，
啊，
一定会牺牲盟友，
嗯
那乌克兰就是一个见证，
一个罪没错
，你根本就拿他没辙嘛，所以他就是弱强食嘛，
对，弱肉强食
啊，吃不下的话，他也不敢硬吃啊，所以这种个性的话，要懂得怎么跟他谈判了。我觉得一直在讲说，我们也是非常爱国了，但是我们也是很反共嘛。但我们反共的那种力道啊，尤其执政党反共的那种力道啊，把它展现出来，对付川普一下看看啊，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不能被当棋子，我们要有自己的筹码。但是我们不是执政者，我们难去批评政治的。这个问题啊，很多很多无奈啊，
对，没错，
我们很多无奈，没办法，因为我们的邻居也不太友善嘛。那邻居只要友善一点，我们大家就和平相处。邻居不友善，就逼着我们去一直往美国靠拢。
是，
那这个往美国靠拢啊，依赖是一种无奈。但是呢，依赖川普，我就觉得有一点危险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盘下来的话，我们台湾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受到的一些外部的影响，事实上是蛮大的哦，
应该蛮大。今年的 GDP 应该少掉 1.5%。
对啊，我看实际上有预测，
还是预测 3.2%。我是觉得你不是拜保三的问题，可能要保二的问题。上半年是看不出来，下半年应该会
下半年会影蛮明显。
而且传统产业的问题哦，传统产业怎么升级啊？当然政府有一些规划什么，但是最好是。这个我一直在呼吁央行赶快提早降息吧。
嗯
哼，美国还没有降息之前，我们先来一个降息。
所以那个川普一直逼迫鲍尔要赶快降息，
因为他也怕通膨，他又怕通膨，又怕降息，这个联准会也怕这个通膨再起啊，所以很多因素了、啊，都会嘎在一起。所以这个就说有时候这个一好、你这样子这个让关税成这个大战以后，你内部成本一定会增加嘛？
对，
不是每一个产业都能够在美国制造嘛？
对，
你玩具在美国制造，
那个根本
可能嘛？
那成本不好，
玩具完全是中国大陆的，
中国的大陆，
所以很多地方的，但这他对台积电是最大的。这全最大的上任以来最大的政绩了，台积电增加这个1000多亿的要去投资的，就是他最大的政绩嘛。但是这个他满足，
是
因为你太早答应他，
嗯，
但他觉得太好了，太好霸凌了，
对啊，
所以他的
自己就送上来了，
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你太好霸凌他，一定会再继续这个的得寸进尺，
对，
是他的个性，我不相信你看。哦，他就是要你所有的到时候就是全部高科技，
他要
高科技的部分，他一定要希望在美国制造，
一定要在美国制造。对，这个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的。哦，好，那现在看起来，这个今年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啊，颓势已经成型了。哦，那所以呢，现在想要买房子、想要卖房子的人，到底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刚才李彤理事长也稍微点了一下，我们请他再跟大家详细的来分析，现在要卖房子的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健康心态，买房子的人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心态。
好，我原来预期这个跌幅啊，大概平均10% 嘛，那就也顶多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
但是只要关税的影响的话，可能甚至会延迟一点时间了，延迟个半年都有可能。
是，
那因为但是呢，也不会像上一波这样子，这个缓跌到4年了、这一波那跌幅虽然是10%，但是可能有一些地区可能会扩大多的，
是、
哦，所以影响的这个层面还蛮大的。
那
我觉得我反而觉得预售市场大家要稍微注意啊，虽然说你3年以后 可能衔接的预售市场交的时候景气不会太差，
对，
但是呢你现在的预售市场大家是在硬盯，而且我所了解的最严重的是央行控管的资金链呢，
对，
没有放松，这一点对于大小建商都已经开始吃力了，
大小受到
去，大小建商都感
受到都感到吃力啊，
因为现在连大建商都被盯住了，
嗯嗯，
所以你现在被资金全部被盯住了以后，你只能出不能再进了，你那个额度不会再给你增加，所以你没有还款他就不再给你钱了，他把总额控制以后、嗯、就掐死你的脖子，
对，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又加上我们新青安带动了这个建商买了很多的土地，现在不开工也不行对不对，你又申请了建造，从去年下半年建造申请的特别的多，
特别多
啊！你这些建造你不开工，你拿不到贷款呐、啊，
嗯，
还会跟你收散呐、啊，
是，
所以18个月你不开工的话，他你又被盯上。你现在要开工啊，嗯、这个要推案，所以逼得你要推案、嗯、啊。你推案就是像今年景气不好，他必须要再推案，所以推案量也不会降，
是，
那结果就是销售率降低嘛。
哦，
啊，销售率是不是好？你说预售很好，你去坊间去做市场调查，
嗯，
你个案做市场调查，你就知道来。客多少？
嗯，
啊，当然有些人说我三月份哦，景气回温，那真的是我是觉得无言了、啊，因为你三月份当然比二月份好，
一定会好的，
这是季节性的问题嘛。你拿三月份来炒作，嗯、你就讲年减交光交易量年减就21%了、
嗯，
啊，你这个你不去讲年减的部分，你讲月增。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数据上在玩弄是没有意义的。
玩弄数据，对，嗯、没错，嗯嗯。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想要买房子、卖房子的人啊，卖房子的人该现在要跟。
所以卖房子啊，我一直在讲，先卖先赢，先降价。
先卖先赢啊！
预售的先降价先赢啊、
嗯！
你现在不降价，你这个不开枪的话，你、嗯、反而糟啊、
嗯！
不是我们在鼓吹什么看空市场什么、嗯，因为我们是希望市场交易是正常活络。你大家承认这现实，所以买方才会进来嘛。
嗯，
你把买方堵在门外，你就拼命这个说我房价没跌，啊，这是自我安慰，那没用、啊，你是自己关起门来这个偷笑也没用嘛。
自己开心。
但是问题是你要实质上要让这个交易把它赶快活络起来，消化、
嗯。
你没有消化，你就完全不好啊。那所以自住的人，我觉得时间快到了、
嗯，
那个降价的幅度会越来越高。
嗯、
所以自住人现在进场去看屋是最恰当的时机。
是。
好、哦，那投资的人我是觉得我不鼓励了，
不鼓励了，对啊，
投资市场
的时间点不
鼓励了、嗯。我们不是说投资不好了、
嗯，
任何一个，你说那个房地产是不是投资商品？当然也是，有局部是可以做投资的，不然租赁怎么来？所以你可以投资，但是你要看时间点。
嗯，
这个时间点呢、啊，是投资客都跑光了、啊，
对
啊，正玩投资的就是小白不明不理不明的这个新青安被跳进去的，有了、嗯、有一些小白去当投资。
嗯，
那这个是赌客，那就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房地产投资是要很理性的，不能是用赌的方式去做。
对
啊，所以现在你看到预售市场都是促销的都出来了，你看的数据啊，就算是不跌，表面上的数据不跌，你最起码差3-5%
了。嗯，
为什么？因为光赠送的啦，光什么啦，光还是自备款的、哦。那你现在自备款、低自备款的不
会，低自备款越来越多、欸，
啊、有的还开支票了，然后建商再拿支票去贴现，
嗯，
这个就等于二次房贷了。
嗯，
对，对，这个就是金融机构现在在担心的啊，你到时候就
会
对，到时候你就会出问题，烂尾楼就会出来了。
嗯嗯，
所以越是财务状况越是扩张越大的建商、
嗯，
不是说大建商就没问题了。
嗯，
他的财务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负债比例越高的，在景气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是越危险的。
嗯，对，所以现在那个银行对于所谓的融资贷款啊这个部分，他也越来越谨慎小心。
对了，因为现在欲望比哦是在增加了，
对，欲望比有增加，
还没有到危险的阶段。但是你增加，你就知道说这个景气是越来越差嘛。
嗯，
你现在已经欲望比那个金额已经只超过80亿了，再来就超过100亿了、
嗯。对，
但是呢，欲望比现在还这个没有到1%哦，这个都还
不到1%呢、啊，
这个还很安全。嗯，但 但是它是有警讯的。
对，
我们要看到数据的时候，知道说要去推测未来，
嗯，
而不是看现在。现在说哇，很安全，
还 OK， 还 OK，
没事。等到它爆发的时候，烂尾楼，它就会有那种连锁效应出来嘛，
嗯，
哦，对不对？没有一家倒，所以你
大家都
你很怕说你是第一个倒的，怕人家知道，大家都倒了，完蛋，那大家一身轻就把它放下，就丢给银行。这个情况啊，大家要有这些有一些谨慎的心态去看待，
要去面对。嗯，对，所以这个是啊，像现在整个景气已经全面反转了哈，那个想买房子的人，当然这时候可以多勇敢的去市场多看看多比较哦，那勇敢的出价这样子哈，也许呢可以来买到相对合理便宜的房子。那卖房子的人，就像我们刚才李东理事长提到哦，先卖先赢，先保先赢哦，免得到时候大家都要卖的时候，你又卖不动了。
对，
这个都是
有些地方还是很抗跌的。嗯，
对，还是有蛮还是有。
据我在讲说，你高铁轨道经济啊，你可以去注意的。
对，
其实这个有些人说啊，那个什么青埔啊，炒作那么高啊，什么他都没有去桃园看一看嘛。
嗯嗯嗯。
桃园基本上它这个我们都会扩大，所以大台北都会扩大。对桃园来讲的话，你不能把昔日的青埔当成现在的青埔。我没有买过青埔任何一个房子，
对，
但是我就是看好这些区域它的发展。
对，
你不要老是一直认为它是蛋白，蛋白这是炒作的。
嗯，
没有说所谓价格让你炒作上去的。
嗯，
这件事情是绝对是有事才会有炒作。
嗯，
没有那个事就不会那个炒作。所以有时候也许会调高一点，但是它会调整，会休息调整，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是它超以后的未来就会没有增值性。
对，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跟李同龙理事长聊到这边哦，真的今天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也感谢李同龙理事长在百忙之中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理事长。
好，谢谢各位，再见。
好，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拜拜。
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博士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